亲爱的观众你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我们今天要进入搁浅的日子约伯记最后一集，戏中和好，来看42章第7节，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。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。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。于是提曼人以利法、苏雅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雨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14000羊、6000骆驼、1000对牛、1000母驴，他也有7个儿子、3个女儿。他给长女取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名叫基西亚，三女叫基连哈普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，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。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。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到了42章最后的结局，这个过程是38章跟41章上帝对约伯说话，约伯听到上帝最亲密的对话声音。而且呢，约伯就从苦境当中转回以后呢，他说我卑微，我说太多了，我宁可闭嘴。第二次呢，上帝借着河马跟鳄鱼来质问，你可以践踏无用的吗？你可以管理邪恶的吗？约伯的回答是，我痛苦，我委屈，我遭受苦难，求你听我，但我不明白，我不知道，求你指示我。我忏悔过去对你的批评是不公平的。因此约伯忏悔结束，结束了42章第6节，他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。接着第7节的这个拔来对称到第1章的序，你就发觉这本书非常有趣。他这本书其实是前后呼应的，3次对话车轮战跟3次独白，有序有拔，有哀歌有忏悔，完全是对称。中间就28章的4个智慧书，整卷书你就发觉这本书的前后首尾有合一性的呼应，这呼应更好，正好彰显上帝的慈爱。第1章约伯为家人献祭，结束拔的42章约伯为朋友献祭。约伯在第1章被称赞这个人敬畏上帝，在东方中为自大，拔的时候呢，所有人又出现来称谢、来安慰、来鼓励、来尊敬他。在序里面呢，约伯的财富、家人、健康通通失去了，拔的时候你就发觉家人、健康、财富通通恢复，甚至加倍。经过苦难之后，果然经历到逆转胜，戏中却发觉是一个喜剧，是个喜剧。最大的喜剧是全家团圆，全家团圆的喜剧。一个心理学家叫 Larry Crabb 也在期待这种全家团圆的喜剧。他在2003年得了胃癌，写了一本书，里面呢序当中谢了很多人，不过最后写到说，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在天上听得到的话，我要谢谢你们给我在美国可以做一个心理学家来帮助教会，谢谢你们给我一切，很快我要天上见到你们了。 很快全家在天上团圆了。这种戏中全家团圆，约伯呢还更多。为什么呢？苦难前后，约伯本来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加起来正好十个，完美的数目。此外他有七千羊、三千骆驼、五百对牛、五百母驴。七千羊、三千骆驼正好加起来十个千，五百对牛、五百母驴加起来是十百对的牛跟驴，十全十美的财富。约伯在第一章是十全十美的财富，把呢是十全十美的两倍，两个十全十美。更特别的是把通通是双倍以外呢，加起来就发觉整本书呢42章总共七次出现祝福，七次的祝福。最后约伯又活了140岁，就等于70个2倍。整整你会发觉上帝刻意借着约伯隧道当中搁浅当中转回逆转胜之后，确实正如雅各书所说的，上帝不是借着约伯要卡他、要压他、要磨他，是借着苦难当中让从他搁浅当中转回，印证上帝满心怜悯慈爱。戏中印证我们的神是好神、伟大的神、美善的神。约伯不仅让儿女们绵尽经传，第42章7个孩子、7个女儿。三个女儿通通出现名见经传。叙述者还记载呢，约伯让三个女儿通通承受跟一样儿子也有的遗产。这个观点或这个举动其实颠覆了传统，特别五经。五经记载只有儿子可以有产业，女儿是不能有产业的。女儿有产业呢，是到民数记27章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去告诉摩西说，我们的男人都死光了，可不可以女儿可以留产业。这个五经里面才有特例的情况呢，约伯记结束的过程就发觉上帝颠覆律法，让他这三个女儿呢留得到男人也得到了产业。那这个呢就发觉上帝确实在逆转胜，好让你知道呢，你经过苦难背后的那个上帝是伟大的神，更是慈爱的神。还有除了燔祭以外，首尾呼应的燔祭，这本书的序跟跋都还包括着约伯的名声被恢复、财富被恢复、牛羊被恢复、子女子孙被恢复。更稀奇是1章、2章跟42章都是散文、叙述文，共同呼应了一个关键问题，是约伯并非撒旦所宣称，是为了特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财产、为了好处，因此才敬畏上帝。你读42章就留心呢，实际上这些财富是上帝给的，跟约伯无关。约伯竟不为敬畏上帝，他42章第6节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炉灰中懊悔之后呢，他的考试就结束了。后面呢苦境转回，上帝给他加倍的财富完全是上帝免费的恩典，跟约伯敬不敬虔无关。而不像撒旦，撒旦认为上帝是公义主义者，你就给他市场导向，你给他好处，因此约伯敬畏你。撒旦就等于带着因果报应的观念，他敬畏上帝的原因是因为你给他好处，如果把好处拿走他就不会敬畏上帝。整本约伯记其实最根本的测试核心就在呢，撒旦认为人敬畏上帝是为了 belonging， 为了身上的附属好处，因此才会有 being 信靠上帝。这本书其实在说明，其实正好颠倒，不在乎有没有 belonging。第一章、第二章把财富、把健康通通拿走了，剥洋葱剥走了，约伯照常敬畏上帝。 因此这本书正好给撒旦打了两个巴掌。因为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约伯根本不是因为任何好处，他仍然继续敬畏上帝。可是上帝另外再给，是上帝另外给的，跟约伯敬不敬畏上帝无关。因此他懊悔的动作纯粹是因为我对上帝的认识太有限了，他竟然仍然显现，仍然爱我，让我知道我很卑微，跟我有没有任何好处无关，他仍然敬畏敬拜上帝。本句来到了尾声，确实你读到逆转胜，这位上帝是好神，伟大的神，掌管万有的神，也是公义的神，又借着首尾呼应，让你经历到呢，搁浅的人最后是逆转胜。叙述者继续借着前后呼应手法来鼓励呢，你如果仍然在搁浅当中，仍然在隧道里面的人，不要忘了隧道的尽头会有一片蓝天在等待着。在苦难隧道入口，你被夺走的苦难隧道的那端，施恩的上帝已经在那边等待，要补给你，就像补给约伯，给约伯的牛羊财富都是双倍的，而你更是十全十美的补。那读者一定会问，而你不像财富给双倍耶，这正好印证呢灵魂不灭说。因为第一章他的十个儿女还在，加上42章的十个儿女，加起来正好也是上帝再还给他双倍，两个十全十美，全家最后还是会天上团圆的。正如 Larry Crabb 他说，爸爸妈妈，我们天上会见面的，上帝是非常好伟大的神，又是好神，我们之所以蒙恩，并不是我们好，是因为我们一个好神。即使你陷入苦难，不要忘记他仍然是好神。苦难甚至提升了约伯对人基本价值的尊重，他调整了人间传统对于性别差异的视野，让这三个女儿，而且还只单单记载这三个女儿如何美。女生记得美是神给的，借着美来赞美上帝，美呢不一定要毁了她，美是神给的。上帝最后结束呢，是借着他们三个女儿都美，而且给他们相同的财富，跟男人一样。上帝呢绝对没有任何大男人主义，圣经的作者绝非大男人主义的观点来写圣经。苦难背后或是苦难过后，搁浅者对神、对人、对圣经、对社会的观感都改变了。终于到了细尾，巨快中，苦难巨呢到此到了最尾端。叙述者在隧道出口处刻画着约伯的墓志铭，让约伯看到了这五代同堂墓志铭的这个读者呢，一定会联想到，哇，旧约像约伯这样被尊敬的伟大人物像谁呢？亚伯拉罕活到176岁，像以撒，像大卫。所以呢，约伯即使是外邦人，他是以东人，第一章第一节说他是以东人。除了说明呢苦难是普世性的，约伯跟三个朋友都是外邦人，都不是雅各十二支派的后裔，苦难是普世性的，任何人都有苦难。可是约伯即使是不是十二支派的任何人，他确实可以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大卫平起平坐。因此呢，让读者读到最后两节的时候，约伯又活了140岁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，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，这样的墓志铭会让我们读者认为到此一游，不觉得是白费。而且不只是这样子，你还记得景仰 赞叹这位从搁浅中走出来的约伯呢，他生命的见证成为现在搁浅中隧道当中呢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，照亮仍然在搁浅中痛苦的人。你可以因此继续等候上帝在隧道洞口会赐下光明，会赐下安慰跟盼望。所以戏中可以做一些反思。第一，你要吃别人说不出的苦，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气，做别人不能做的事，就能享受别人所不能享受的一切。约伯的序跟跋正好在说第一个原则。第二，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失去，唯独不要失去对上帝的盼望跟信心，因为你有一个好神，伟大的神。第三，别人看不起自己已经很不幸了，自己看不起自己就更不幸。你不要看不起自己，你是上帝形象造的，即使在搁浅，最后会有剧终的，会走出来的，不要看不起自己。第四，生命不在乎长跟短，只在乎顿悟的早跟晚。早点体会呢，把焦点看高，上帝是主宰万有，他掌管鳄鱼，掌管撒旦，他掌管一切。苦难当中越明白上帝的主权，早点顿悟。第五，我们生命中的报应会取决于我们所有的决定跟行为，我们的决定跟从主，我们的行为的跟从他，这些会决定我们人生最后永世里面上帝如何审判我们。第六，不要自以为义，因为当神拿走你的义，你还有什么呢？你有的就是上帝而已。第七，人不要只活在过去跟现在，你在隧道的时候你要活在将来的盼望里面。第八，说出来的苦不叫苦，说不出来的苦才叫苦。你还可以抱怨，你还可以发牢骚，上帝仍然等候你跟他诉苦，那表示你还有救。第九，智慧人爱听智慧的话，愚昧人爱听愚昧的话。这本书是四个智慧书的一半，三个朋友没有智慧，正如上帝告诉这三个朋友所说的，你们的议论不如我的朋友，像愚昧人啊，你们这三位。第十，走出苦难需要的是一双前进的腿，不需要一张爱抱怨的嘴。走出苦难需要是一双前进的腿，靠上帝前进的腿。十一，逆境要么就是让我们破纪录，要么就是要让我们破产。逆境会让我们破纪录，约伯破纪录，最后也甚至破产。但呢，你不要什么都破了，就忘了上帝。十二，人生可以输在起跑点，但绝对不可以输在转捩点。人生可以输在起跑点，进入隧道可以转弯的地方，你要上帝，你不要输在转捩点。十三，我们的想象力是用来看见上帝的作为而创造的，借着鳄鱼河马，借着星星月亮太阳，借着海浪不超过海滩，借着动物狮子鸵鸟，上帝如何喂他们，你就知道上帝真是全能啊。你要有想象力，你要有洞察力。十四，经历过磨难的人才是最有财富跟智慧的人。约伯经过磨难，这个人东方为自大，亲朋好友再来称赞他，这个人进入诗歌智慧书，最有财富，最有智慧。最后十五，人生有的人只是在做一些劳作，你要是经营你的人生，约伯经营他的人生，为儿女献祭，守望祷告，三个朋友呢出现的时候呢，他确实被激怒了，因此怪上帝，后来沉淀了，以利户出现了，上帝显现了， 他说我错了。最后上帝要他做一件事，你如果要逆境转回，你需要十全十美，不管财富跟儿女，你需要活到140岁等于70乘2，也是双倍的祝福的话，你需要经营，你跟三只小蜜蜂对抗了这个伤痕，需要经营跟上帝和好，更需要经营跟人和好，转向上帝也转向人，才可以苦尽转回。原来整个42章最后要处理的就是和好，也确实是和好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。没有和好，不可能为三个朋友祷告，上帝不会让约伯从苦境转回。所以这本书也是我们最后这个集戏中谈和好。一出戏要叫好又叫座，以和好收场，往往产生加分的效果，这出戏也不例外。叙述者在这八中所要琢磨的，就是约伯跟上帝已经和好了，现在三个朋友呢，跟约伯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和好收场，包括这三个朋友也需要跟上帝和好收场。讽刺的是呢，扮演和好关键的中介的角色呢，是被三位朋友长期冤枉指责的约伯。约伯啊，你要为这三个朋友祷告，你我如果是约伯的话，一定说上帝有没有搞错啊？怎么变成我还为他们祷告？他们是小蜜蜂，让我最痛苦的时候从来没有帮助我，从来没有带我去擦药，从来没有去找医生，算了吧，叫我原谅他们三个。我们单单看以利法这个老前辈，瞧瞧他说话的口气跟态度，他的话说一句话，一句话的总归就是说，我讲的话错不了。以利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第一，我是属灵人，我有属灵的经验，我得到默示，在第四章所说的，我又是仰望上帝的人。第二，我讲的都是世代的验证，是纯净的智慧，我都考察过的言语，事情就是这样，错不了。第三，我还把老祖宗的纯净的指示结晶浓缩，希望你来遵守。第四，以利法说，你约伯在我面前不可自大，你岂是这世界被造以来头一个出生的吗？你岂有从上帝那里领受过什么吗？我们比你父亲还年老，你说了哪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话呢？约伯啊，你要好好听，我们是好心好意劝你呢，对你有益耶，对你有帮助耶，你好好听着，我说的话错不了耶。这些话掐在约伯的脖子，让约伯受苦啊，还要原谅他们啊。可怜受害者约伯没有为自己祷告，却必须为加害的三个朋友祷告，这对于长期被扣帽子的这个约伯而言，上帝这样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呢？但是很稀奇，这本书予以道破，突破了人世间所渴慕的和好呢，秘诀就是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正如雅各书5章16节所说的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而且重要的原则在是约伯为三个朋友祷告。加拉太书第6章也这么说，灵性好的为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来祷告，灵性好的为灵性不好的祷告，即使灵性弱的顶撞你，你约伯从当中走出来，要为三个朋友的祷告。果然约伯做了，和好就把本句带入滚雪球般的意外效果。当上帝触动人跟人和好，从搁浅走出的约伯经历到蒙神的最高潮，双倍的祝福。本书来到最高潮，印证满心怜悯的上帝果然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因此提醒你，搁浅的时候呢，跟别人有纠葛、有痛苦、有挣扎的时候呢，记得一个简单的原则，吵归吵，最后要和好。 吵归吵，最后要和好。十字架的耶稣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跟上帝和好，跟人和好。正如以弗所书所说的，我们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趁今天结束约伯记搁浅的日子，留心有没有伤害到人，求主赦免他们，也赦免我们，你愿意吗？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搁浅的约伯成为我们以你和好，以人和好的最好榜样。知道你是伟大的神，你更是好神，帮助我们遵从你，敬爱你，顺服你，敬拜你，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让搁浅成为更多后面归向上帝的一个好的见证榜样。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